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9号星期二的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结束为期亚洲四国之行的时候呢，再次在菲律宾含蓄地批评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呢，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美国已经拟定多套军事方案遏阻中国，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可能采取的任何挑衅行动，而且呢会在必要时启动这些方案。欧盟又制裁一批呢俄罗斯人。同时呢，我们关注到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著名富豪和普京的密友季姆钦科将领导一家非官方机构推动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合作。那么这是俄罗斯发出的和中国接近的又一个信号。中共的党内呢，加强党内教育，共产党员的微信开通，具体情况如何呢？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报道。好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他星期二结束了为期一周的亚洲四国之行，同时呢再次含蓄地批评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奥巴马在离开马尼拉之前对美菲军人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南中国海事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奥巴马说，我们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必须维护航行自由，绝不能妨碍商业运作。我们认为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能诉诸恐吓与武力。奥巴马在讲话中没有点中国的名儿。一天前，华盛顿和马尼拉签署了一项新防务协定，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奥巴马强调，美国对保护菲律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就在奥巴马结束访问亚洲四国之际呢，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有一篇报道说呢，美国已经拟定多套军事方案遏阻中国，同时呢，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呢应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可能采取的任何挑衅的行动。那么正在马尼拉采访奥巴马访问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说，五角大楼呢会在必要的时候启动这些方案。下面是他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新方案是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 B-2 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的水域举行航母演习。此外，新军事方案还包括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在盟国港口的停靠，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经济者雷露斯星期一通过 Skype 从马尼拉发来报道说，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此行不是要围堵中国，或是对中国先发制人。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关键国，但不可否认，新的军事方案能让美国立刻对中国做出军事回应。
Yes, these are options that the Pentagon.
这些是五角大楼为任何突发状况准备好的军事方案，等白宫一声令下就可以启动。举例来说，过去几年，美军从密苏里空军基地派出几架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是要展现美国的军事资源，让外界知道美国在必要时就会使用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将部分 B-2 轰炸机转移到更靠近中国的关岛基地。
上星期，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于中日岛屿纠纷没有对中国画红线，但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我们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我认为这个信息同中国的成功完全一致。
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说，奥巴马此行一再向盟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变，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其中与菲律宾的协议更是允许美军在20多年后重返菲律宾。但是要如何在这些承诺和努力中继续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考验。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今年稍晚再次访问北京，而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规格访问，展现华盛顿的诚意。可以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何在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奥巴马总统已经表达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一员。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不用冒着和中国开战的风险就能采取行动，因为所有应急计划都是为了给潜在对手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是来关注朝鲜在南北这个分界线附近呢举行炮兵实弹演习。那么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金敏世星期二说，平壤向韩国方面事先是通报了这次计划中的演习。韩军方官员说，朝鲜发射了50发炮弹，没有一发落在韩国领土上。朝鲜上个月也进行过一次类似的演习，当时一些炮弹落在韩国领海，韩国做出回应，向对方的界内开炮。那么朝鲜一直是不承认北方边界线的，表示这是韩方呢强加的，单方面强加的。而边界线呢，他自己认为的边界线应当向南推移。那么这类演习并不罕见，但通常都会加剧这两个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韩国和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同时又警告说，平壤可能准备进行第4次核试验，因此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加剧。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乌克兰。欧盟公布呢，因其在乌克兰危机当中啊的作用而受到制裁的15名俄罗斯人的新名单之际，俄罗斯就指称啊，欧盟完全不了解乌克兰的政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二说，欧盟的制裁等于直接纵容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者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呢胡作非为。美国和欧盟星期宣布了对一些俄罗斯人的旅行限制，也就是签证限制和财产冻结。那么欧盟最新的制裁名单中呢，包括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和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美国制裁的7名官员和17家公司，包括普京总统派驻克里米亚的特使、俄罗斯总统特勤局负责人以及俄罗斯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高管。俄罗斯表示要做出令西方痛苦的回应。日本星期二表示将拒绝给23名俄罗斯人核发签证。那么作为对莫斯科侵犯乌克兰主权进行制裁的一部分，而日本没有透露这些人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详细的一篇报道呢，就是说呢，美国和7国集团成员国呢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这个新的制裁。那么原因就是在于呢，之前的制裁并没有让俄罗斯改变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啊，似乎有些不疼不痒。那么俄罗斯仍然在边界啊陈兵这个数万，而且是大规模的进行演习。那么同时呢，在乌克兰的东部啊，这亲俄分子的这种占领政府建筑物或者是拘押这个士兵啊等等这一类的行动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局势可以说是在升级的这种当中。下面是记者鲍曼的报道。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亲俄罗斯武装分子羁押了欧洲的观察人士和乌克兰的安全防卫官员，政府大楼仍然被封堵，当地一些居民还在继续鼓动要求地方自治。奥巴马总统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说，东乌克兰的动荡局面正在恶化，而不是得以缓解，他将此归咎于莫斯科。
Russia has not lifted a finger to help.
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事实上，有证据显示，他们在鼓励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发生的一些行为。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将扩大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身边核心人物的制裁。奥巴马总统说，
我
们要继续加大俄罗斯因拒绝以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引发的后果。
一些美国议员则敦促对俄罗斯经济的整个领域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但是奥巴马看起来排除了以单边措施制裁俄罗斯的方式。
We're going to be in a stronger position.
我们将要以更强大的姿态阻遏普京，让他看到整个世界的态度是一致的，美国和欧洲是一致的，而并非只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俄罗斯声称他所采取的动作是为了保护居住在乌克兰境内俄罗斯裔居民的利益免受基辅新政府的侵害。莫斯科当局认为该政府是不合法的，而且对俄罗斯的利益造成了威胁。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在基辅对加强制裁俄罗斯表示赞赏。
我
相信那些措施将会起作用。我希望加大这些制裁的力度，迫使普京停止其侵略行为，返回俄罗斯，并且停止破坏世界稳定。
与此同时，更多美国军人到达东欧北约成员国进行军事演习。这些演习的目的是对莫斯科发出警告。一名美军指挥官表示，如果立陶宛需要北约的话，我保证北约会给予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呢，是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因为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制裁，那么一些尤其是总统普京的核心圈子的成员呢，这次是受到了制裁。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俄罗斯发出了一个和中国接近的信号。那么就是说呢，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著名富豪也是普京的密友季姆琴科会领导一家非官方机构推动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合作。那么这是俄罗斯媒体认为呢，是抵抗西方制裁发出的和中国接近的又一个信号。不过呢，制裁也是让俄罗斯工商界感到忧郁啊，很多人对经营前景感到悲观。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听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消息报星期二报道，普京总统的亲信季姆琴科将担任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俄方主席的职务。季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因为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他也是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17家俄罗斯公司，其中的几家企业都归季姆琴科拥有。在美国和欧盟的前一轮制裁行动中，季姆琴科本人也被列入了制裁黑名单。消息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季姆琴科担任促进经贸和俄中民间机构的领导人，这是俄罗斯发出的又一个强烈信号，显示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政策将进一步倾向中国。俄罗斯目前虽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同中国接近，但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在西方制裁之下，权贵们同中国接近一方面是迫不得已，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因此面向中国也具有临时性的投机色彩。沃尔科夫说，我想说的是，就在几个月之前，简单说半年前的民调还显示，俄罗斯权贵们非常害怕担心中国，他们担心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将受到中国的威胁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这种恐惧心理的主要是在权贵阶层里，普通民众倒是较少这种恐惧。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权贵们都把自己的财富资产放在西方，不放在中国，这很说明这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季姆琴科还是俄罗斯独立的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老板，中国正在同这家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接近北极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季姆琴科拥有的天然气运输建设公司也将有望成为铺设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分包商。普京下个月访华时，很可能会签订俄中天然气合同。 成立于2004年的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是一家推动两国经贸联系、为双方工商界牵线搭桥的民间机构，包括中国银行、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铝业集团等在内的两国150多家大中型企业都是会员。即将卸任的俄中商务委员会的俄方主席季托夫目前担任俄罗斯总统保护企业家权益的全权代表。季托夫说，俄中商务委员会牵线的合作项目涉及从电能到农业各个领域，他希望俄中商务委员会未来还会推动落实更多的双方合作项目。但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中国并非是俄罗斯的首要选择。沃尔科夫说，在有关目前俄罗斯应该更加面向哪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时，有关的民调指出，民意主张俄罗斯应该首先面向独联体，接下来是欧洲，然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和欧盟公布的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之后，星期二俄罗斯股市上涨，最近两天下跌的卢布汇率也开始反弹，这是因为新一轮的制裁不像市场原来预期的那样严厉。但俄罗斯前副总理、目前是阿尔法集团副总裁的瑟苏耶夫说，俄罗斯工商界内部目前弥漫着一片忧郁的气氛，许多人都对前景感到不乐观。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而一些涉及制裁的企业干脆无法从西方市场获得贷款融资。分析人士说，由于投资环境一直不好，俄罗斯长期无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企业借贷成为商业运营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这6.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啊，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六四期间被逮捕的这个高瑜呢，已经是和外界失去联系5天，那么家人也是不知去向。我们接下来就要和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呢现场连线，了解最新的状况。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六四事件。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呢即将到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现在的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北京的独立新闻工作者六四期间曾经被当局逮捕的高瑜呢，是和外界突然失去联系啊，现在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家人呢也不知其去向。我们现在呢就要和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来连线，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呢高瑜失去，可以说是失踪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状况。东方你好。
安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东方，那么现在呢高瑜失踪好像已经是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就说你在这个北京呢有没有了解到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或者是情况呢？
我英文有一句话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对高瑜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我不得不在这个咱们谈话的刚开始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高瑜失踪已经进入第5天，音信全无，一点消息没有。他原来呢是26号啊，出席一个这个炎黄春秋和举办的一个叫做《人民日报》426社论25周年的座谈会。他呢本来是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也被邀请，但是呢他没有出席。然后呢他朋友就说：“哎，怎么没来啊？”因为他是主角嘛，他是那个他是在六四期间啊曾经被抓的。所以呢这个426社论呢又是六四期间啊就是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一样的事件。所以呢后来朋友就到他家里面去看，他没参加这个座谈会呢就得看看他，结果门上了锁，他的直系亲属包括他的儿子他家家里电话显然呢都处于关机状态。那么我们注意到啊，他23号还在推特上 这个转发和评论新闻。那么据此推断一下呢，就是24号失踪或者被失踪。我这几天呢一直打电话给他的手机，给他的家中，都是手机已关机，家中电话没有人接。那么到今天为止呢，他仍然没有任何消息，这是非常坏的坏。
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高于本人就是失踪之外，那么他的家人似乎也失踪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这个研讨会呢，其实我想说说那个426研讨会啊，426社论25周年研讨会，那个426的社论呢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对，
自从那个社论出来以后，导致天安门广场那个局面失控恶
化，
当那个学生和当局开始严重的对立。那么6月3号是高玉被抓，所以邀请高玉参加这场讨论会实际上是个挺大的事儿。我们当时还分析说，当局允许这种研讨会召开，被认为是习近平会对64重新评价，说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开明和开放。研讨会虽然开了，高瑜没露面，而且他的儿子和丈夫也罕见的不在家。我经常在北京啊，就是包括这个高瑜和姚坚富啊，他都在内啊，我经常请他们到这儿来做客采访，让他做客座评论员。当时呢，我就说，哎，高瑜啊，我说高大姐，我到你家里去拜访拜访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的丈夫患有重病，卧床不起，需要我去照顾。另外呢，儿子呢也是这个在不能够帮很大的忙，所以呢，特别是家里面还有3只猫都需要他照顾，家里面也很脏，所以说他婉言拒绝了到他家里面去。现在看看，如果不在家，那就是3个人都不在家，就是他丈夫也不在家，他也不在家。那我根据这种情况判断呢，就是说他很可能就是被休假，或者是啊这个被失踪。我倒很担心他家的猫是不是当局会做出某种这个某种安排，要不然那个猫在家里没人喂也不行啊。
对，
那吧，
那么就说你在这个北京呢，就是说现在观察的这种状况，就是64、25周年即将到来啊，那么就是426社论从这个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当年这篇社论激化了矛盾，那么到了64事件发生中间还有1个多月，那么现在也是同样的一个距离这个25周年也有1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你的观察就是说，现在这个北京的这种氛围啊，对这种64事件的这种包括这种纪念也好啊，对一些人权人士的这种态度啊，或者说是不是采取了措施啊，或者说这种现象普遍不普遍？
是那个安华，我注意到哈，咱们从高瑜失踪到64讨论会这2件事情看出来啊，那个关于426的社论的讨论会照常进行，说明当局对64确实是开了一个口子。原来你不可能指望这样的讨论会可以在北京召开，
对啊，
但是呢，又把这个高瑜叫他失踪了，那么北京的外媒都非常的关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能分析呢？
是
这个高瑜失踪的事件呢，是咱们美国之音啊先报，自由亚洲、德国之声呢先报，然后呢，现在啊，就是包括北京的主流媒体，比如说《纽约时报》一个小时以前也已经跟进，那香港的媒体啊，更是全面及时的进行分析和报道。那社交媒体呢，现在就是没人提这件事儿。这个在推特上面，在中国政府控制不了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像这个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啊，艺术家艾薇薇呢，都在推特上发出了这个紧急寻人启事，呼吁大家都来找这个人。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网中国的新浪微博、中国官方的那些这个网站呢，特别是社交网站呢，在删帖方面也做到了全面及时进行封杀。那根据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就是政治局的政治秘书鲍鹏的分析呢，他认为这个鲍鹏的这个高瑜的失踪啊，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政府让他失踪，就是政府把他关起来了；二呢是政府无能，是高瑜真的失踪了，政府无法保障公民的权利。不管怎么样说，这两种情况，北京的政府都有责任。那么高瑜的这个被失踪呢，现在有这个，原来是说他准备5月2号去香港参加国际中文笔会，就是当局不让他走。去年呢，他也是，去年我记得他被在这个边境线在海关被拒绝了之后，把他叫回来， 我还采访过他，他说这个不让他走，他要去找当局让他们赔机票，最后可能那个机票还真是赔了他。所以呢，但今年这个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太像五月二号那个香港笔会的事情。
东方，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一个就说六四之前，现在这段时间，据你的这种观察，或者说外媒啊各方面的这种观察，是这个局面是趋紧了呢，还是和以往相比，就说差不多啊，还是更加严厉？
我想今年会是更加趋紧，因为中国的局势啊比较这个严峻，特别是反恐方面，新疆啊，这个西藏都发生了这样的各种事件，所以呢，中国在这个维稳方面一定是严格的这个控制。那么高瑜的情况呢，很可能与他就是据分析说，就与他最近写的系列的文章，比如说习近平内部讲话，比如说这个。
就是
他
太直言了，
都有内部那都有料、
嗯，
当局很可能就想逮到他，问问呢最后的料是什么，不要这个，不要引起大规模的群众的或者不满或者怎么样，
嗯，
这个肯定是说明当局对高瑜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
对，
所以呢，很可能他要被关到六四以后才能放出来，
嗯，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局现在对这个六四25周年还是相当的重视的，可以想见，一定会更加严格的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这个控制权。
好的，好，东方，感谢你在北京这个前方的报道，我们这个下次节目再会。
是，谢谢你邀请我上节目啊。
好的，好，东方，好，再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呢，互联网门户网站腾讯的微信拥有10万用户，那么共产党也是快马加鞭的跟上，建立起这个党员之间的微信，并且在4月29号开始试运行。新华社周二报道说，这是中共呢继共产党员网、共产党员电视栏目、共产党手机报、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之后的又一个党员教育新媒体平台。那么微信呢，据信在全世界华人世界拥有3亿用户，那么中共呢有8000万共产党员，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党员使用这个微信平台。那么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呢，这个平台是中组部和新华社联合联办的，那么主要是呢推送党建要文和重要言论、重要工作部署，还有重点文件解析、热点问题评析呢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林昭遇难46周年。那么，来自很多中国的活动人士和网友呢，近百人前往苏州一处公墓纪念林昭被当局无辜枪杀46周年。他们在灵岩山下呢，被数百特警抓捕，其中有部分人是被原居住地的警方带走，其余的人仍然在派出所做笔录，等待发落。那么有被抓的人士说，警方称此次悼念活动涉嫌非法集会，但是没有出示任何法律依据。一些准备前往墓地参加祭奠的活动人士呢，也被当局限制行动自由。下面是记者叶冰的报道。
4月29号，林昭忌日，一批携带花束和花环的悼念者在灵岩山下前往林昭墓地祭扫途中遭警方阻拦，随即被警用大巴送到当地一些公安机关。当天中午，来自广州的刘世辉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近百人被暴力清场并抓捕，多人被殴打，30-40人被关虚口派出所。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上说，他和其他被抓的悼念者在大巴上呼喊林昭林昭。当晚6点多，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在虚口派出所刚刚做完笔录的广东活动人士陈建雄，他表示，国保人员在那里对被抓者分别讯问，当时还剩10几人在等待发落，他看到有上百人和他一起被抓。
估计大概有上百人，因为我们那个抓捕我们的时候，他跟我们指的是对应的2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我上的第一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上我们就有40-50人。光是抓我们的特警，我估计有上百人，因为他们是那个他们是跑步过来包围我们的，那成队形的。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活动人士纪念林昭为何被抓的问题，区口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是上面在弄，所方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哦，这个事情上面在弄，我们这边派出所也不清楚什么情况呢，不知道。
他们人还在这儿吗？
这个不清楚，有的人在这，有的人没在，我也不清楚你讲的是哪一个。
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儿？
不清楚，我这边也不清楚的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我这边也不清楚。
是什么人在处理这个事情？
也不清楚的呀，我这边只办事，负责接个电话什么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啊。
几天前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湖南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也在灵岩山下被抓，他和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联名呼吁4月29号前往林昭墓地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朱成志被抓后，他的手机处于呼叫转移状态。陈建雄表示，公民纪念林昭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局镇压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他推测朱成志的手机可能被强制关机。
朱成志那个郑老先生，他本来是跟我关在一线监管组的，还有那个谭金林的那个刘世辉都是，但是他们几个在香火之下一个个被抵走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助理被转移到了哪里。
据无锡活动人士华春辉的妻子王毅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华春辉在4月29号一早就被当地十来个便衣国保人员控制，防止其前往苏州祭扫林昭墓。他们把华春辉关进一个幼儿园，直到当天下午4点左右才将他释放回家。同一天，在北京的艺术家吕尚和王鹏以及诗人王藏抱着他1岁多的女儿在一个铁笼内祭奠林昭。网名为威廉退尔的评论家徐旭发推说，一个用生命来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弱女子已被屠杀46年了，然而今天的当局依然恐惧她。这位在湖北的网络活跃人士指出，可见他们所谓的三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原北大学生，他后来由于参与编发地下刊物《星火》杂志而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关押8年，期间写出数十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到36岁。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将林昭案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1月，上海高院再次作出复审判决，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正在现场直播时事经纬。下面呢是一则有关中国的最新消息。那么中国海关部门呢要对这个进入国门的旅客行李加强检查，以堵截有害出版物流入中国。那么新华社报道说，最近在珠海举行的打黄扫非工作会议敦促海关部门检查所有入境的行李，堵截有害出版物。报道没有对有害出版物做出明确的定义。中国海关长期以来对印刷品实行严格检查，防止持不同证件的报刊书籍从香港流入内地。上周末，北京下令中国互联网禁播广受大众喜爱的4部美国电视剧。批评人士说，中国最近加强扫黄打非的这个目的的这个是保护官方的意识形态，打击不同政见。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经济方面、财经方面的报道。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一发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那么，并且呢，预计亚太地区会保持稳定增长。同时，报告也认为，中国和日本将是影响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风险。详情来听记者利亚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把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从原来的7.2%提高到7.5%，即中国官方的预定增长目标。尽管7.5%的增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但是远远低于中国过去10年来保持的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最近中国发布的一些相当疲软的经济指标，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是否会急剧减速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除了面临出乎意料的急剧滑坡以外，还面临着金融体系正在增加的脆弱性，包括债务的快速扩张。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计，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整体债务在201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7%，比2008年增加了62%。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多严重时说，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状况。
像中国这样一个通过举债来为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的经济体，出现债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肯定有坏账，这类似于1998年到2000年时发生的情况。
针对中国快速扩张的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In China, reining in credit growth and
在中国遏制信贷增长的同时，解决影子银行问题是首要的任务。
该组织认为，中国经济减缓如果比预期更为急剧，将会影响到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亚洲的增长在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稳定在5.4%和5.5%的水平。
Asia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as most dynamic region in the world.
亚洲将继续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即使其表现不如几年前那么突出。特别是在今年，亚洲将能利用发达经济体复苏所带来的机遇，其对外出口的表现将会改善。
不过该组织认为，全球金融条件突然收紧或收紧幅度超过预期，仍是亚洲经济面临的一个关键的下行风险。另一个风险因素是日本安倍经济政策措施是否能持续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呢来了解的是中国拒绝进口100多万吨的这个美国玉米，理由呢是玉米当中含有未经中国批准的转基因成分。那么这是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截至目前的一个状况。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贝的报道。
一名叫温德尔·绍万的农民知道，今年他在伊利诺伊州种植的大部分种子将来要销往远方。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种植区，我们供应了最好的产品，并有极佳的配套设施来确保供应。
温德尔·绍曼表示，全球对使用美国玉米作为饲料的需求在上升。
在那里，我们从非常少的销量起步，在2-3年内急剧上升，然而就是今年，销量几乎退回到零。
对玉米需求的减少是因为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先正达公司旗下名为 AgriSure Vaptera 的转基因玉米。这种类似于许多其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种子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好处。
它们有效地帮助我们获取更高质量的玉米，帮助我们提高产量和减少成本，还有的提高了玉米本身的质量。另外呢，其中的一些还对环境有益，因为它们要求我们选用某些特定的农药。
尽管温德尔·绍曼没有使用美国先正达被禁的种子，他对转基因玉米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作为拥有植物育种博士学位的他，曾担任美国谷物协会的主席。他曾亲自几次代表美国农民来到中国。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转基因玉米的难度在于中国的官僚制度，而不是产品本身。
他们还没有通过这个产品，因此他们不接受。
过去，如果中国真的对玉米有需求，他们就会睁一眼闭一眼，接受任何种类的玉米。
谷物分析网特约编辑克莱格特纳表示，最开始玉米的价格曾因中国退运的消息而大幅下降。
曾经玉米的交易价格在4.2或者4.3美元每蒲式耳， 但是在中国说不接受这种玉米之后，我们很担心玉米的价格会跌破4美元。
尽管中国依然对此有严格的限制，玉米的价格已慢慢回升，但是温德尔·绍曼表示，虽然现状没有对玉米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使用这种种子的农民和谷物公司会有一定的顾虑。
现在傻子才会想往中国送玉米，虽然市场上只有2%的玉米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但是它们种植在全国各地，因此你很难准确分离出不含这种东西的玉米。
温德尔·绍曼说，为了确保市场的稳定，他希望出台一个国际标准来接受转基因玉米，消除农民在市场上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关注一些更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天气。美国之音记者凯恩·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各位继续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么美国的篮球迷、球队老板、退役和现役的运动员现在都同声谴责，据称是NBA 洛杉矶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的种族言论。那么眼下呢， NBA 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对斯特林实行制裁。下面是VOA 驻这个洛杉矶记者站的站长奥沙利文发来的报道。
快船队和金州勇士队之间的季后赛星期天在加州奥克兰举行，但是在球场边的座位上却不见斯特林的身影。球队队员反穿热身球衣遮盖住球队的标志，以示无声的抗议。斯特林是洛杉矶房地产大亨 TMZ 网站上星期五公布了一份音频带，有一个男子的声音，据称是斯特林在以侮辱性的语言谈论非洲裔美国人，包括前 NBA 球星魔术师约翰逊。约翰逊说，斯特林应该转让快船队。
NBA 联盟的70%以上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如果他不喜欢非洲裔美国人，就应该转让球队。
球迷们都极为愤怒。甚至连在亚洲访问的奥巴马总统也加入到这场辩论中来。他在马来西亚对记者说，
当一些无知的人想为他们的无知做广告，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就让他们张开嘴巴说，这里发生的一切就是如此。
NBA 的官员们星期二可能宣布针对斯特林的制裁。一名游客说，
在我们国家经历了种族歧视的年代后，仍然有像斯特林这种心态的人，让我感到很悲哀。
一些球迷担心媒体对斯特林的关注会对篮球运动不利。游客罗宾逊和他的女友来自北加州。
这是一个冠军球队啊，这真让人难过，让人悲哀和失望。你会认为他应该更有专业精神一些，尤其是作为 NBA 球队的老板。
这一家人来自亚特兰大市，他们也都感到很沮丧，但对于这种种族歧视的语言并不惊讶。女儿凯莉说，
我们处在仍然存在一些种族歧视言论的年代，而且情况更加微妙，但仍然在发生。
前 NBA 球员、NBA 发言人萨克拉门托市市长约翰逊说，球员联盟希望采取行动。
NBA 大家庭中绝不允许无知、不容忍、应受谴责言论的存在。
斯特林尚未否认音频中的声音是他的。NBA 官员正在对此进行调查。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时事经纬啊，另外一篇来自加州的报道。那么中国的这个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在美国加州本地呢生产的这个电动大巴星期在南加州是正式亮相。在这同时，日本的丰田汽车的美国总部却宣布要从南加州迁往德克萨斯州，这就让加州就业市场是两条消息是一喜一忧。那么下面是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比亚迪汽车北美公司星期一在洛杉矶北面110公里的兰卡斯特市工厂举行新闻发布会，加州州长布朗和地方政要参加。比亚迪的执行长李科宣布，第一辆在加州制造完全电动12米长的长城大巴已经完成，将交给当地的羚羊谷交通局使用。这辆大巴一次充电可以维持24小时，有效行驶距离达250公里，做到零排放。大巴在夜间用电低谷的时段充电，可容纳60名乘客。布朗在讲话中大力鼓吹绿色能源，要加州州民采用清洁能源作为动力的电动汽车，不再依赖石油，让空气更干净，减少气候变化的效应。布朗表示，
This is the great dream, and I just want to commend BYD for building.
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我要表扬在加州打造这个梦想的比亚迪公司。比亚迪现在只是一个小部分，但它是未来成就大事业的先驱。比亚迪去年5月来到荒漠中的兰卡斯特市，设立巴士装配厂和电池生产厂。兰卡斯特市市长佩里是重要推手，他多次到中国游说，并且采取实际行动扫除比亚迪设厂的行政手续方面的障碍。目前兰卡斯特市的失业率高达2位数，是洛杉矶县各个城市中最高的一个。帕里斯市长表示，
Real impact is 3 or 4 years from now. I mean, this is going to bring thousands of jobs.
他说，真正的经济效益要等3-4年，将为羚羊谷地区带来成千的工作机会。我期待兰卡斯特的失业率降到洛杉矶县最低的一个。李科提出了更实际准确的数字，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雇了50多个人，然后今年年底大概是还要再雇50，就100，到明年还有200。
兰卡斯特的厂房宽敞明亮，里面还有4-5台正在装配中的大巴。比亚迪汽车市场经理严立方指出，电动大巴的铝制材料是在北美采购，运到中国焊接成骨架后再运回加州组装。严立方说，
因为所有的工人都是新招的，然后他在这些方面都还不熟悉操作方面，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说先在国内做一部分，然后再在这边来做。
工人凯文1个月前才被雇用，他认为比亚迪跟其他美国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公司才刚开始，将来能给我们升迁的机会更好，这里不错。帕里斯相信比亚迪会带动当地整体经济的发展，布朗更期待加州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布朗表示，他说，希望我几年以后回来，看到成百上千的电动大巴在这里生产出来。比亚迪在兰卡斯特市立足不满1年，电动大巴也才初次亮相，从州长到市长却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作为第一家在加州生产电动大巴的中国公司，兰卡斯特的厂房也是该公司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生产电动大巴的据点。从去年5月开始，比亚迪曾遭遇过一些挫折，包括被民间组织检举没有支付美国的最低工资，以及用人民币支付部分工资。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一些涉及的中国员工因为来美短期支援培训当地工人，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的工资合起来并非外传的不到2美元，而是超过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唯有支付人民币的做法依然被罚款。另外一个较大的挫折是和南加州长滩市的10辆电动大巴的合同，因为长滩市的购车经费部分来自联邦，比亚迪必须把少数族裔经营的中小企业列为下游供应商，但可能不熟悉美国的法令，在取得合同之后2-3个月才开始办理这个手续，被联邦政府察觉，合同遭到取消。不过李科对公司的科技有信心，他表示一旦重新开始竞争投标，他认为可以把长滩的合同再度拿下。李克表示，
只要任何一个公司啊有真的核心的技术，有核心的竞争力，然后呢到每个国家来雇佣当地的人，然后呢严格按这个当地的法律做事的话，一定会成功。
洛杉矶大都会交通局的五台巴士今年11月可以交货，如果试行满意，交通局将续订20台电动大巴。北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三台运转良好，他们将订购更多台的电动大巴。丹佛机场租赁的一台还在运转，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客户在洽商中。比亚迪大事庆祝的同时，星期一位于南加州托伦斯市的日本丰田公司汽车北美总部宣布了将把公司搬到德州的达拉斯郊区的消息。托伦斯市长法兰克·斯科托星期一早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他说，这是个悲伤的消息，我们得知丰田汽车将把全部业务搬到德州，在2017年年底以前完成。斯科托表示，市政府将积极寻找一家公司来进驻丰田的办公大楼。丰田搬家意味着托伦斯市每年将损失$1,200,000的收入。斯科托表示，他们曾经大力挽留丰田，但加州对企业的态度并不友善。斯科托表示，加州必须改变态度，10年、20年后再回想，发现当时应该采取些做法，但那已经太迟。丰田公司将继续雇佣愿意搬迁到德州的员工，现在还不清楚受影响的3000员工会有多少人愿意搬家。洛杉矶县也将因为丰田搬家而头疼，因为这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大量流失，对经济影响重大。南加州查普曼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德比表示，大企业的总部搬离对加州不利企业的名声有如雪上加霜，不仅让人想到税重，还有各种规定和劳工法。布朗州长星期一在比亚迪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点丰田的名，但他也指出，他说，我们是有些问题，我们有许多小包袱、法规和税捐，但聪明的人总能想办法成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来自世界各地大约10,000人参加的星期一举行的一次游行，那么游行的路线呢是在前纳粹奥斯维辛和伯克瑙集中营的之间，那么在这同时呢，以色列人在警笛当中是举行默哀，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600万犹太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卫视报道。
这场叫做“幸运者行走”的游行于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这天举行。自1988年以来，这里每年都举行这样的活动。幸存者行走针对的是纳粹曾在这里举行的死亡行军。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制片人布兰科·鲁斯迪科自己就是名单上的人之一。他说，他不能想象自己能有今天这一天。
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要知道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总是在想怎么样能够多活一分钟。
当年超过100万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毒气室被处死的，而其他人则是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能幸存下来的人很少。范尼·盖尔刚刚在游行前参观了集中营。范尔盖尼来自匈牙利。
世界上所有国家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了。
许多参加游行的人来自匈牙利，当年惨死在这里的犹太人有1/3是匈牙利人。在以色列，人们在警笛声中默哀，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600万犹太人。警笛划破长空，长鸣2分钟，整个国家停顿下来。以色列人以这样的方式纪念大屠杀纪念日，这个日子是以色列日历上最庄严的日子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出席了在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举行的敬献花圈仪式。以色列国防部队参谋长尼甘茨也参加了献花圈仪式。在同一时间， 以色列全国各地都举行仪式纪念这个悲惨的日子。在特拉维夫，开车的人停下汽车走出来默哀，所有的公交车和车辆都在街道和公路上停下来致哀。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亚洲四国之行时，再一次含蓄地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奥巴马总统在离开马尼拉之前对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人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有关中国的海事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奥巴马总统说，我们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必须维护航行自由，绝不能妨碍商业运作。我们认为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能诉诸恐吓和武力。奥巴马总统讲话当中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一天之前，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新的防务协定，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奥巴马总统强调，美国对保护菲律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提到1951年的一项协定，美国和菲律宾在协议中同意受到攻击时相互保护。朝鲜开始在有争议的海上南北分界线附近海域举行炮兵实弹演习。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说，朝鲜向韩国通报了计划中的演习。韩国军方官员说，发射了50发炮弹，没有落在韩国的领土上。朝鲜上个月举行了一次类似演习，一些炮弹落在韩国领海。韩国作出回应，向朝鲜界内开炮。朝鲜不承认这条边境线，表示这是韩国单方面强加的。欧盟公布因其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而受到制裁的15名俄罗斯人的新名单之后，俄罗斯指称欧盟完全不了解乌克兰的政治。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二说，欧盟的制裁等于直接纵容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者继续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胡作非为。美国和欧盟星期宣布了对一些俄罗斯人的旅行限制和财产冻结。欧盟最新制裁名单包括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俄罗斯表示要做出令西方痛苦的回应。叙利亚两座城市发生炸弹和炮弹袭击，造成50多人丧生。因为汽车炸弹在一个居民区爆炸，炸死36人。一名官员说，星期二的爆炸还导致85人受伤，受伤者大部分是平民。此时还有12人在首都大马士革发生的炸弹袭击当中丧生，50多人受伤。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死亡的人数为17人。叙利亚政府指责恐怖分子制造了大马士革的袭击事件。叙利亚政府把企图推翻阿萨德总统的反政府武装统称为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人权观察表示，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停止使用集束炸弹，但是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北部城市使用这种武器。人权机构说，至少发现了85处这种炸弹的爆炸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www.voaamerica.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